各位起早，阿弥陀佛。接下来的礼拜天是中元节了，最近也接到很多法会的通知，像今天就有一个水陆大法会，有一个圆满的请圣的仪式，刚好也碰到我的课，那这个优先我就不做其他的想法。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啊，季节当中啊，奇怪，我每年的农历七月都是我变化很大的一个月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年轻到现在都是这样子。那这是个人的事情，不过就我们的色达生论的学习来讲呢，所知相也到了一个起承转合的地方了。我们把所知三相啊，它的差别论证呢，大概也告一个段落。底下就是这所知三相的应用篇。那么在入应用篇的一开始呢，它就讲无差别密意。无差别密意，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悟入无分别智的一个关键。不过我仍然要说的是，这仍然是一个误入的方便啊，并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理解它就变成无差别、无分别或者是无二，是由这样子的理解去体会无二意啊。但是无二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从坐中去体验啊。那等一下我的一些论述啊，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去体会这段文的叙述。好，我们节前在依他八欲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还是总说一句话。前面这一大段就是告诉我们所知三相这个之间它的不一跟不异。那么我要这么说做个总结，如果从一切法名假安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一切法可以说通通都是片计所知相。那么他所要显示的片计所知之性呢，是本来即空。如果从一切法的原生自性上来看的话呢，一切法呢通通都是依他起相。各位要对依他起相、片计所知相或原生实相都应该理解成它就是心的相。那么尤其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在我们一开始定义呢，所知三相呢就定义它是十一种事，而十一种事呢差不多也就是我们三界九地当中根生器界的分类，这也就是我们万法为事的由来。今天在网络上还有一位应该是大陆的学长，他就问我什么叫做唯识，因为在网络上有人认出我的名字，就称我说是唯识大师，请我开示等等的。他说我讲得好大家鼓鼓掌，讲得不好他也无所谓。我就说了，如果我是唯识大师，那我还可不可以是别的呢？我就用这个话来开头啊。那话下之意也就是说啊，唯识如果是一个人心意识所认定的事实，我就问那个学长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唯识大师是你心所现的，那么你如果要问我问题，问你的心就不就得了吗？啊，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道理。结果他们那群讲我讲半天的人就通通哑口无言，纷纷下线，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我啊就这样子啊。好，那今天我们要所要谈的无差别密意就是接着这样啊，刚才一个结语没有结束。如果一切法从它的真实性上来看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说一切法通通都是圆成实相。圆成实相只不过是认识心所安立的自信不生，心所圆的相也无相。你能够这样如实认识二空或二无我， 那么这一念心就是认识了中道实相，也称为圆成实相，也叫做二空真如。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去认识我们的生命境界，那么这一念心就是圆成实相，那么它所要显示的圆成实自性，也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性。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啊，我们谈下来的一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总归无二了。那么无二它是一个密意，为什么说是密意呢？因为所有的法相安立在表面上都是各个的不同嘛。即便你说真如，真如不就等于实际？它也不就是法性，它也不是法界，它也不是实际，各个都有它安立假名的特别用意。你说它一定相同，即便是属于同一类的法句呢，也都不能够完全说是一样。因为如果是一样的话，统一用一个字就不得得了嘛，对不对？说那么多干什么？啊，那我们如果通通都是人，那我们都叫人就好了，为什么要定这么多名字呢？因为要显示我们是有不同的家族，也是在同一个家族当中排行不同。所以为了要显示个别性呢，你就不得不要用各个因缘假立的名称来显示它的独一性嘛。所以每一个名称其实都有它的独一性，可是独一性也不过是从特别的因缘来安立的名言。所以呢，在解释上有很多的用词上的困难，所以唯识论点呢就用所知三相来分别。那么因为又不得不把它归纳成这三相，又要说明这三相的不一不异，乃至于要误入无二。可是无二呢，在表面上好像看有众多灵力的名相，它通通是没有差别的，这个解释是很粗的解释。你说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没差别，这个话我想我这样说你们都知道有问题，对不对？啊，因为有好人坏人，男人女人，有这么多差别相，你怎么可以说是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没有差别？所以无差别显然不是字面上表面的意思。我想从这个句法语义，你们就可以去理解。不要以为是写在经典上呢它就非常神圣啊。那无差别就是真正就字面上没有差别的意思。当然是我们认识的法界有差别，所以我们才会去替我们的认识界这个差别法界说它其实它的密意所显呢是无差别的。那么因为它表面上看起来有差别，可是它要说非表面的意思，所以无差别也不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这样才能够叫做密意。无差别并不代表就是表面上没有差别的意思，所以我说无差别才可以说是密意。如果无差别它就是没有差别，那么无差别干嘛还要讲密意呢？是吗？啊，所以要讲密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众相灵力各个都有它的独一性，不能说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当你说这一切法无差别的时候呢，它就需要超越这个表面的字句上的意思去解释，因为它不就是表面这么多众相灵力的差别意思，所以无差别一定有别的解释。第二个，无差别本身的表面意思就是没有差别，那么如果没有差别就是它的意思的话呢，它就不用讲密意。所以我对一个众相灵力的独一性，我要说它无差别，一定显然意有所指，不是表面上无差别的意思。我想这个两番的思考各位要去有一点体会。就像我跟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同一个生父生母所生养的，但是呢也并不代表我们都是一样的，是吗？即便我们的基因比外人来得更接近，可是从骨髓移植的基因库上来比对的话，搞不好跟我完全没有血缘的其他种族其他国家的某一个人，在基因型比对上可能还可以跟我构成了彼此移植的条件。我的兄弟姐妹乃至于我的父母可能比起那个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讲，可能还不见得适合， 是吗？所以从这个科学上，从修辞句意上，从误入的境界的真实境上，都有它不能由表面意思来表现的。可是就是要用语义的反差来让我们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学习用语言，但不受限于语言。用语言，但是不受限于语言。我们经常都知道语言是标月子，它只是菠萝啊，告诉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思考，于是可以误入种种种种的境界。那我们所有的描述都是让我们去理解，你把心摆对那个地方之后所体会到的境界，而不是就叙述以及形容那个境界本身。所以语言本身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误入真实意的工具啊，它不就是那个真实意本身。所以我们要用语言误入真实意，但不要受限于语言，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要有语言的这种反差，我们后文就会举例子。学习做无量形象、无量义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意趣在于建立各种的方便善巧。啊，这个我们容后哈、就会有特别的解释。我想用一个比较浅白的意思让各位有一点体会，我也用过很多次。经常我们会把我们对某一件事儿的期待啊，就变成我们对它的名称，就像我们蔡奇亚米啊，现在刚刚大学在放榜，每年的那个蔡奇亚米啊的女生第一个名字就是雅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雅婷的人，我认识，我那天翻翻我的联络簿，就有七个雅婷，我认识的里面就有七个雅婷，光是我们大专今年佛学营前前后后大概出现过就有四个雅婷，啊，然后、还有什么名字啊？然后那个男生的第一名好像是什么冠杰还是冠宇还是之类的啊？那这东西你翻那个什么八字的书啊，姓名学的书啊，你如果按照那个五行八字格式这样弄下来，不外乎就那一个几个字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你说那个名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其实可能只是代表他反推回去这个人的生日，对不对？或者是八字而已。他八字里面呢缺什么，所以那个名字就会放进什么。所以名字往往放进的不是那个名字的字义本身，而是名字它所来，它所为什么设立的那个因缘，对不对？比如说我的命格里面呢缺火，所以我会摆一堆火的元素在我的名字的字数或者是笔画或者是字形里面啊，而不是要显现我的特性，因为我的特性可能就是比较木啊，比较金，就是缺火，那么于是我的名字很火性，那个火性的名称恰恰不是我具备有的特性，对吧？我想如果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一点点五行八卦的这样的概念就可以知道，所以往往它表现的是一个意趣，而不是这个主体紫色的主体它的真实。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从语言的表象意识上绝对不能够着那个相，绝对不能够就升起自信见，尤其不能把这种认识当作决定。但是背后也不要落一个虚无主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决定，而是要许自己有所决定。我们今天白板上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乘不共法的十个字啊，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的五句记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如直取不由，故许无自信。最近有一个学长把我加入网络里面一个谈话的社团里面去啊，那个网络的社团都在谈空，谈来谈去当然各有各的论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看到啊， 共三乘的空总共有两个意思，而通通呢都比较是以无常来说，因为一切法没有常依主宰不变异的自性，所以呢阿含经为主啊，其实到了大乘包括到藏教的经典通通都承认无常即空啊，这个是共三乘的意思。那么在本文当中叫做自性不坚住啊，白板下面啊，共三乘就是这里啊，共三乘的空义其实比较偏三法印里面的无常。而以无常来说空呢，它又有两个，一个是自然无，一个是自体无。自然无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不自生，它没有生的自性，对不对？因为它都要等待缘起，自因要等待缘起，而他缘呢没有自性它又不会生，对不对？然后呢两个不能够生的自性，你也不会等第三个自性自己生，所以和合不生，无因缘也不生，所以这就是自然无生的道理。那么所生的法是原生性，所以自体也无，自体也无，自然无是无生的自性，就是生无所从来。自体无呢，是凡你以为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因缘所生法其性就是空，那就是自体无的意思。大概共三乘来讲的话呢，它都以无常来建立，自然无是没有生性，自体无是所生法也无自性。所以自性不坚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生无性，第二个呢是所生法无自性，有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呢都显示其实共三乘其实都可以讲成无自性。可是大乘讲的无自性呢，其实是指的如执取不有。如是紫色词，指的是我们的一切执取。我们呢名假安立的一切法都不会有真实性，这个是大乘所谓无自性的意思。那么这言下之意也就是说，那么既然一方面讲执取不有，那么如果我能够把心做到不执取，那么是不是就会显真实？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悟入的意趣啊，要显的秘密。它的秘意呢就在如执取不有所显的真实有是什么，所以在有跟非有中间就有一个无二义的显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五句偈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好，我们就次第按照论主的用意呢来理解它的本文，就请各位翻到455页。世尊依何密意于梵问经中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这个时候论主就引了梵问经啊，梵天所问经。梵天所问经也是一部算是般若系的经典啊，这部经典也是很值得读的。那么梵天也是当初佛要波涅盘的时候啊，请佛注释勤转法轮的两大护法之一，印度的外道呢都以他当皈依处。结果呢他是佛法的大护法，他在梵天所闻经当中呢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如来为何不得生死，不得涅盘。其实不得的后面呢都可以加上一个言说，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佛后到底他死了没，如果佛灭度，那么这些还没有被他度的众生不就是不如他的本愿吗？啊，那这些争吵呢其实都是对于如来用他的化身变化相呢示现灭度啊有很多的怀疑。我们经常就在考试的时候就会问啊，佛到底什么时候涅槃啊，这样就很多答案。就说佛在80岁的时候涅槃的，那么也就是说身体死掉了才能够真正证最圣的果，那这句话就有奇怪了。那当然如果有学问一点的人就说这个佛是在这个菩提树下金刚座上 开悟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了有余依涅槃。等到他报身八十岁灭度的时候呢，他就示现无余依涅槃。这个算是比较有佛学常识的人的说法。那我们还是要问，那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涅槃？而这两种涅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有身体还在的涅槃跟没有身体的涅槃，到底他还在不在啊？等等这些问题。即便有这种佛学常识的人，我相信他也是答不上来的，啊，因为他对于涅槃总是还不得其意。那么，如果你不认识生死，你也不懂得涅槃是什么，那么这边梵天所闻丁其实整段话也都要问这个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文他并没有引，那么论主呢就用所知三相的道理呢来总结梵天所问经佛对于这句问话他的回答。啊，各位可以去，我没有引经文了，不过你们可以相信啊，这个无著菩萨写这部论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参考梵天所闻经，否则他不会引这部经。那么在无著菩萨的论据当中，他是这样安立的：于依他起自心中，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切法啊，一切法都是以依他起相来显现。所以一切法的差别相绝对不会离开依他起自性，所以他一定都会说，可以，你可以加上前面两个字集于啊，集于依他起自性中，依他起自性就是一切事。那前面我们安立它有十一种相，那么在十一种事的一切法心意识所变的相当中呢，依着遍计所执自性及圆成自性。于是呢就显现什么呢，加上两个字显现，就显现出呢生死括弧涅槃括弧这两个概念呢的无差别密意。后文就会说了，何以故？即此依他起自性中，由遍计所执分，就是依他起自性属于遍计所执自性这一分，我们就说依他起自性在遍计所执自性的这个特性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为生死。但是反之，如果我们由缘成执分成涅槃故，如果我们在依他起自性当中属于缘成执这一部分的特性来说的话呢，它就可以说成涅槃。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生死或涅槃，都不离开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就有两种特性显现。如果你的心不断的随着烦恼，随烦恼逼迫去造业而去受果的话，那么这一念心就是遍计所执分的显现。如果这一念心，也就是依他起自性，能够不随相转，能够认识一切相无相，一切生无自性，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保任的话呢，那么这一念依他起自性的心意识呢，就由缘成十分呢说成涅槃。也就是说，如果依他起自性的一念心随相转执实的话呢，它就由遍计所执这个特性说成生死。如果它能够证入二空真如不随相转的话呢，它就随着缘成十分这个特性呢说成涅槃。所以在如来藏的学说呢，经常说即是一心，为是呢就把这一念这一心呢说成依他起自性。那么后来呢就有人去讨论这一心呢是杂染是清净还是染净和合，那么约为是的说法呢就是由依他起自性的二分说来安立生死意，来安立涅槃意。那么因为都集于一心，安立生死于涅槃，所以集于一心这个条件上呢，我们就说所安立的生死跟涅槃这两个概念呢无差别。可是无差别又有两个分相，对不对？一个叫生死相，一个叫做涅槃相。涅槃是不生不灭，生死呢是有生有灭，两个呢因缘相呢是各个不同，你又不能说绝对是一啊。所以在这个独一相上呢，在各个的因缘相上呢有两种因缘，一种就是由遍计所执分的因缘说成生死， 有缘成十分的因缘呢，我们说成涅槃，啊，反复有这几种说法。所以我们来看看世亲菩萨的解释。如是三种自性相法所说契经中，悉皆随顺，尽当显示，就举了梵文经了 啊。他说啊，如果就所知三相来看的话呢，所有的经佛所讲的啊，不管是二与不二，它的道理呢，都可以用所知三相来加以解释。所以呢，这就是所知三相的第一种运用，运用来理解一切契经当中佛所说的甚深密意。要悟入佛所说的甚深密意，那么所知三相应该要怎么去解释呢？他就举了底下这个经文：世尊，依何密意于梵文经中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者？问，应该加个冒号，或者是逗点啊。那么世亲菩萨的解释就假设了一个问答，他说啊，假设说啊，怎么问吧？于一他喜自性中，依片计所知自性跟缘成执持自性这两个特性，我们就说成生死涅槃无差别密意。这段经文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答：次当广释。啊，于是世亲菩萨就做了一个争问，把经文提出来争问一次，然后他就自己问自己答。啊，今天我也在我的部落格用同样的游戏。既然没有人回应，我就自己回应，问了一句话，然后自己解释。那世亲菩萨就这个意思。既然你们都不会问嘛，那我就问问看吧。然后就把我在本文当中没有说的，我就把它再解释的浅白一点，让多数人能够明白。次当广释，依他以自性非定生死，由缘成十分成涅槃故，亦非定涅槃。由片计所知分成生死故，是故不可定说一性。这段话呢，也就是说啊，你说一他以自性一定就是有为法，一定就是生灭相，一定就是生死心吗？他说不决定。这个定就是非定的意思，就是不决定。你不能一向这么说。因为依他以自性，如果曾经有一个生法可得的话呢，那么他在灭相显现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他为死。可是，在生相显现之前，又是没有这个生相可得。于是呢，我们就说这个无常就叫做本无而有，有以暂灭。那本无而有就是无所从来，有以暂灭，有法怎么会灭相显现呢？表示呢，灭也无所从去。那么一个法无所从来，表示它生无自性；无所从去，也就表示它的生无性，对不对？啊，所生法是无性的，因为无性呢，所以才有灭相显现。那么至于它里面的生相，乃至于灭相的分别，只是分别。我觉得分别这个概念很难懂，解释起来不难，可是你真正要去体会到我所知道这个是分别。比如说今天你喝水，如人冷水，饮冷自知，它是多么凉，它是多么热，喝到你嘴中，自己是不是心里面清清楚明明白白？那这个是有还是无？佛法说它可以有可以无，它不能说是有，它不能说是无，所以它说无二。那这是讲难的了。讲浅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只是分别。分别不是讲你喝的水的有无，而是你觉得这个受以及受同时的具形想，这个受想其实只是一种分别。不是讲这杯水喝在口中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发生，也不是在问这一口水它存在性的有无，而是你对于喝这口水以及所产生的受想分别，喝与不喝有种种的口感触觉的分别，它通通都是分别。所以你不能一向说有说无，此地也是一样， 依他己之信，就像是我们喝水，就像是我们于喝水当中，乃至于一切的作为当中，有种种的分别。在这么分别过程当中呢，他都是依他起自信的种种象显，所以他不能够一向只说他是生死，也不能一向说他是涅槃。因为你如果一向说生死的话呢，我们从依他以自信，有人同样喝这颗水啊，他就冷暖自知，他也不会成就生死的一个观念，他也不会有违法，他不会有生灭相，他不会有染着顾念希求，他不会被这个相转，他不会生起烦恼随烦恼，也不会被烦恼逼迫去造业，所以他的心是可以用依他起之性处在一个圆成十分的状态，所以他跟所有一般的人同受一法，可是他完全不被这个法的烦恼系缚，也不会被他逼迫去造业，所以他是心入涅槃，我们叫做波大涅槃，对不对？所以从圆成十分，如果他可以有这个特性的话呢，那么这个依他起之性的心有圆成十分这个特性，他就可以说成是涅槃了。同是一心哦，同样是一念心哦，如果他能够证入二空真如，他能够不被烦恼系缚，他能够不被烦恼逼迫去造业，那么他就不在业果的轮回系缚当中。所以你一向说他是生死不对啊，可是你说他能够有圆成十分说成涅槃，他一定是涅槃吗？也不能说亦非定涅槃，也不能够一向说他自信涅槃。自信涅槃是就他的真实意义上来说，多半的人像我们凡夫，如果你不修不正，你没有开悟见道，那么我们的心呢，通常是被捆绑在所谓的片计所执分这一头。片计所执分，可能或许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也能够扶助一些妄念情执，可能可以，可是总是有个人的罩门，一碰到那个罩门啊，我那天在网络上就讲了一个住在柏林的学长，我就因为他在骂某些经是烂经，然后他前面讲了一堆五蕴皆空的道理，我说你都可以懂五蕴皆空了，为什么还把五蕴留个尾巴干什么？他就在那个尾巴上大做文章，这就是片计所执分。一个口口说空的人，他就还是会有空不掉的东西嘛，对不对？就还是会有种种的认定嘛，然后他还自以为纵使讲空还是要有分别嘛。我说你既然是还要有分别，那你就许有些东西可以如你分别，有些东西就不如你分别嘛，不就是你说的算没？那你说的算的这个部分，我可以说你是你说自信见可以吗？他又不太高兴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只要被说到而不高兴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偏见所之分没，是吗？那只是你有没有遇到，你没有遇到就代表你很神圣吗？那你遇到了就代表你完全这个堕入地狱而不可出离吗？这话都不能说嘛，所以它是分那一部分。当你正好碰到偏离所执分，你随着所执，你随着所向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烦恼虽然自性空，可是它的逼恼性就会让你不自在去造业。那业既然造了嘛，这个此有故彼有，所以业果就相随了，是不是？所以你说他自性涅槃，自性涅槃为什么会无中生有而会有生死呢？这个话又说不通嘛，所以你也不能够决定说是涅槃。所以佛法你说它难嘛，难就难在这个美感，这个美感其实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啊，但是很多人会把这种文句啊讲成文句游戏，重点其实是最后这句话，是故不可定说一性。这个一性并不是一的意思，这个一性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定说生死，你不可以定说涅槃，你不可以定说有，你不可以定说无，你不可以定说常，你不可以定说无常。那一性的意思是任何一法，而这一法都是言说自性所安立的。你只要假借言说，那么你所说的都只是某一种 我们的受想分别。凡是随受想分别安立的名言，他就不能够决定说有信。所以他说，是故不可定说一信。所以才分别讲啊，依他己之信不可以定说生死，但是你说他是涅槃呢，也不可以定说是涅槃。因为一切法从受想分别上来安立名言性，名言性呢就不可定说一性。为什么呢？由此自信若得其一分呢，余分不易。如果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也不离开那个不易，就是没有离开这一心。由此自信，此自信的意思就是依他己之心。你同样是依他己之心，你从偏离所执分这个角度，或者从另外一个圆成十分的这个角度来看，都不离开此一自信。此一自信是谁？依他己之心，对不对？所以同样是这一心，我们如果还没有周遍成佛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刹那能保任，一刹那不能保任。不要说是见到位以后的圣人，更不要说是佛了，我们凡夫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凡夫心就是无常法性嘛，对不对？一下子喜，一下子忧。请问你喜的时候会有忧吗？你说会啊。李叔同或者是弘一大师快要圆寂的时候，他就振起腰杆来写了四个字，悲心交集。那不就是这一念心又悲又心吗？所以喜跟悲是可以同一念心，喜跟悲是交参而来，可以这么说。当你在悲的时候呢，是不可能有喜的，你在喜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有悲的。情绪就是一个状态一个状态，随着因缘改变而会有改变，但是它是夹杂着发生，对不对？如果我心在悲的时候呢，它如果一向悲，喜是无从生的，可是才悲的一个情绪马上就转成喜。如果喜心有喜的自信的话，它也无从悲嘛，对不对？可是喜心才一刹那，悲又从中而来，对不对？我们从心的无常性上来看，就可以看出由此自信若得一分，余分不易啊。